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昨天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名利场那篇文章，中间一打叉，中间就讲的不是很紧凑。其实名利场那篇文章它出现在6月3号，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政府的上上下下，包括欧洲政府的这种反馈，欧洲比较慢，美国整个上下的这种声讨的声音跟那篇文章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头一天是纽约邮报，这个华盛顿这个邮报揭秘了3200封福奇的电子邮件。第二天那这篇文章就出来了。这篇文章呢，作者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其实如果你整个看下来还用了1年的时间，去年春天开始的，澳大利亚人做的，这个人是做数学统计的。他在这个背景之下搜集了所有的内容，所以但是呢，他拿出来的时间是6月3号。我强调就是说他的时间点很具有一种很具有会看的人，就是说让人感触着在冥冥之中有着一种力量在掌控着人。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认知的基点上，我个人才说名利场那篇文章很特别，非常特别。他揭秘了作为这件事情，就是实验室泄露的事情的根源，是一批顶级的科学家要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超级病毒，然后与制造超级病毒的同时制造相应的疫苗。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志向啊，没有那么大志向。他们的集中点呢，可能一开始都是善良的，咱就往好了说，人家一开始都是善良，但这个客观结果却促成了他可以控制人类社会。他可以控制人类社会，他是以科学的名义而出现。当一个人走到了顶级的科学家的程度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他就是神仙。他把自己定位神仙，其实不用顶级科学家，一个人只要他忘乎所以的去推卸任何责任，不去改变自己，他都是神仙，都把自己定成神仙啊！别人都是混蛋，就他是好蛋，他一定的。这个社会就是这个社会，这个环境就是这个环境，没有什么谁对谁错，所以你看明白了就知道就这么回事了。这些科学家展现出来的是人定胜天，因为病毒是有神性的，他去造一个拥有神性的这么个东西出来，却跟人的生命直接相关，所以这是当初的初因。全世界只有3个实验室能做，2个在美国，1个在武汉，结果就到武汉去了，因为奥巴马禁止。奥巴马视这种行为2014年在美国为非法，原因就是对人伤害一旦出事，那就美国就完蛋了，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。所以顶尖的科学家都把中国人没当人在那儿干，那同时共产党也没把人当成人，就允许在那儿干，就这么来的。而为什么？因为共产党的中国人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，哎，有利益就上，出事就跑，他就上啊，所以他习近平他也上啊。那习近平在这个时候，在奥巴马禁止美国试验的时候，扭脸就到了武汉。那习近平那个时候推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，他意识到他有机会，可能是他旁边的坏人说，你有老大，你有机会，你有机会占领整个人类。2015年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，一带一路，中国制造2025，他用这3条要称霸人类社会。他的基础用基因武器作为他的真正的战略威胁，远远超过原子弹，远远超过原子弹。原子弹天上人家能够给挡下，这个病毒没有疫苗它挡不了，病毒得先出来，疫苗才能跟上，永远疫苗是之后的。 武汉实验室就这么来了。所以有着强烈的国家的基础的一个生化武器的基础。结果就真这，所以这是两头喽。那作为这个生物学家这么干吻合了共产党的要求。那而在生物学家内部出现两派分歧，另外一派坚决反对。那结果支持这一派的人掌握着 WHO， 掌握着美国卫生研究院，掌握着美国的国防部，掌握着美国的政府，掌握着全球的包括像柳叶刀这样的顶级的医疗的宣传用品。持续了一年，出事之后持续了一年，他们都在掩盖着。美国政府内部奥巴马期间留下来的精英，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、美国国防部、美国军备控制局、美国 FBI、 美国的叫什么疾病控制中心，又都是被这批精英控制着。当出事之后，他们把钱，他们谁都不想出事，确实在过去的时间里，他们把大笔的钱给了武汉，透过那个中间的掮客啊，扎达克给了武汉实验室。所以美国政府内部的精英在川普期间强烈抵抗这个川普跟蓬佩奥，包括美国当时的美国情报中心的官，因为那些就是官，真正干事的是各部门，各部门的专家，完全抵触他。而美国内部在有关国家政策规定当中，那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包括国务卿没有权利去干涉人家，在政治角度来讲没有权利去干涉人家对这件事情的研判，因为那叫政治干预。政治干预是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容易出现独裁者，还有相应的规定。所以川普没招，眼看着就一点招都没有，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掩盖。今天顶尖的科学家代表了今天的科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次大灾难是科学一手造成的，这次大灾难是科学一手造成的，200年的历史。那另外一部分掩盖事实的真相的本身，是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在失去人性的基础下，在失去信仰的背景之下，它成为了杀人者和欺骗者，美国政府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，大家对福奇的态度，已经有3个议员提出来，他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。原因370万人已经在他的相应的责任当中，相应的做法当中被杀死了。那包括他的口罩政策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包括现在的疫苗。所以大家听懂了，人家造病毒就是为了卖疫苗，今天20多亿人打了疫苗，人家是成功者。这是今天崇拜科学的人，你的可怜之处必在。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。这是名利场那篇文章，我等于跟大家就是回复了。那这篇文章揭示出今天的全球人在打疫苗的时候，你都成为了科学的奴隶啊。在未来的时间里面，在未来的时间，我这么举个例子吧。人说疫苗得更新，现在专家都说疫苗得更新，说为什么呢？因为病毒在变种，对不对？我们是2021年，等到2023年，如果我是科学家，我都会怎么说？在当初的疫苗的基础上，当时完全是遏制病毒的猖狂泛滥，所以有着它必不可少的缺陷。相信这是一个非常 common sense， 福奇说的，这是非常 common sense。 所以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病情的相对稳定，那 科学家们在这种大疫情当中啊，废寝忘食，早起晚走，早起晚走干嘛去也不知道，早起晚走，废寝忘食，对疫苗进行了更加完善的研究跟处理。那好喽，从现在开始啊，鉴于当时的仓促性，建议大家呢，当然是自愿的啊，我们这个不能强迫，建议大家呢，我们每年要打一针。这个人说的很好听啊，都是有文化，我没文化，人都是有文化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为了你子女的福祉，为了你家庭的幸福，因为在大疫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家破人亡的惨况，那群人连孙子都不是，你要说骂他是孙子，你侮辱你自己，孙子是人呢。都是有文化的，都是科学的魁斗，这是科学家。他为什么敢干？他们崇拜自己，他们很崇拜自己，他们把神和神讲的话当成自己修饰品啊，就像我做节目穿西服是带领带是修饰品。那修饰品呢，要说石涛你为什么穿西服带领带，我得对观众得对朋友尊重，因为这样的东西，这样的节目就得这么做，人家也讲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废寝忘食，我的一生就是为了普世大众的一生，我没文化都会这么说，所以大家要打疫苗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